好，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22页啊，22页的脚注，大家看脚注哈，22页的脚注，脚注是2啊，这个是对应的相应部。相应部跟我们杂含同样的经文，但是它有所不同。你看相应部的经文呢，这里提到说，上座跟产陀说啊，道有产陀，五蕴无常，五蕴无我，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诶，你看少了什么？它跟我们杂含有什么不同？哈？少了涅槃寂静，对不对？是的，是的，相应部没有涅槃寂静。所以一般我们讲三法印呢，只有在汉译的经文才有的。三法印这个语词在巴利没有，巴利的三相呢就是无常、苦、无我，它没有我们的三法印的。汉译的三法印大家好像听到耳熟能详，对不对？其实在巴利没有的，巴利系统里面没有这个名词啊，它只有无常、苦、无我啊。那这一部经的话，《产陀经》它只有无常跟无我啊。那再来，我们看脚注13啊，脚注13也是相应部的经文啊。我也以这样的方式思维啊，五蕴无常，五诸法无我啊。但是呢，我的心对于诸行的止息、舍离一切所得、爱敬离贪、灭涅槃，不能前进，有找到吗？就是产陀他不喜欢听到，这个一切行、诸行空寂，对不对？这一句话倒是跟《杂含经》是一样的啊，但是他更有这个白话的经文，就是不能前进。他思维到这个涅槃寂静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前进，而且不能获得信心，不能平静，还有圣解，反而升起扰动，还有执着，心退转而想，谁是我的我？这个我的我呢，我就是代称啊。第二个我呢，我的我，那个我，第二个我就是神我的我。第二个我就是神我的我啊，但是见法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跟困扰，凡夫才会有的啊，凡夫才会有。那下面呢 ，body 这个 body 呢，就是菩提长老的注解啦，菩提长老的相应部的注解，这里提到说，产陀长老呢，其实他已经开始修内观了，那却未修缘起观，所以他微弱的这一些内观啊，不能够消除我执。对于诸行以空的方式来说明时呢，内心就会产生动摇，还有认为是断见啊，认为说我将被灭，我将被破坏啊，这个我啊，哎呦，被人家破坏了啊，就会陷入这个困扰跟深渊。那注解书呢有说，当产陀想说诸法无我，为无我所影响的心为的我又是什么呢？因此不为而动摇，有没有取着这样的一种我见啊？所以相应部呢，他的这个菩提长老的注解这里也是讲的蛮好的，所以我就引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是相应部的经文，那我们汉译是没有讲到这么详细，不过大意呢是相通的，对不对？大意是相同的啊。好，再来呢，我们看脚注13，脚注13杂含三林译经，就是大家刚刚翻开书本的迦旃延经，有没有？啊，划线的地方跟我们262经是一样的啊。佛为迦旃延说，世间即如是正知见，若世间无者不有，世间灭如是正知见， 若世间有者无有。这个文句的翻译不太一样，但是含义是一样的啊，含义是一样。那《大比婆沙论》呢，卷四十九这里的注解也是挺好的。我看了之后呢，所以我就补给大家啊。他就是刚好解释这一部经，迦多延那就是迦旃延尊者。如果以正慧如实之见，世间极者，则于世间不执为无。执为无就是断见。为什么不会执着无呢？就是因为他透过佛陀的讲解之后呢，他了解说啊，他在修观的时候呢，知道说那众生啊，因为有烦恼业力啊，所以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呢，会在下一生又投生啊，所以这个世间极者就不会生起无见，就是死生不死此生彼，必定非断，有找到吗？这个就是看到众生还有继续轮回啊，所以知道说这个不是断见，不是断灭，只是因缘消散了，我的五蕴死了，但是死了不等于没有嘛，啊，所以他就是不会落入断见，因为他知道缘起。好，最后两行，《大比婆沙论》这里哈，他说：若于正慧如实之见，世间灭者不执为有。不执为有见，这个有呢就是常见。那如果看到世间灭，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灭了啊，那世间就是我们的有情啊，有情啊，身心世间灭了，那不会执为有啊，不会落入有，因为呢他看到蕴处界别别相续而做这样的思维啊，如是有情有生有灭，必定非常。这个五蕴身心它是即生即灭的啊，所以它就不是恒常不变。虽然有这个五蕴身心，但是它是缘起有啊，它不会执着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那这一个呢，婆沙论的注解呢，我有写在黑板上，世间极，世间灭，有没有？那世间极的话，就是大比婆沙论说不会执着为无，这个无呢，就是断见。如果我们看到世间极起，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极啊，因缘和合，它又极起，那就不会落入断见。所以我们的生命结束啊，他说。当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呢，看到生命呢，死此就是在今生结束了，生彼就是又有来生延续的话，就知道呢，我们凡夫只要有业力烦恼，它不是断灭的，这样可以吗？啊，不是断灭。所以呢，看到世间有情世间，我们的五蕴身心升起之后呢，它不会落入断见。那世间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五蕴世间。有情世间啊，因缘消散，也不会认为有一个有啊，不会落入常见。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诸蕴相续而有生灭，所以知道呢，虽然是有五蕴的现起，但是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它也是不断的刹那生灭啊。所以呢，这个世间极跟世间灭呢，在啊《大比婆沙论》的用词就是离开断见，离开常见。或者是这个世间极啊，能够让我们知道呢，缘起有啊，它就不是断啊。那知道这个灭世间灭的话呢，那也不会执着有一个常啊。待会我们再看导师的解释啊。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待会再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还有应顺导师的解释啊。好，我们来看22页啊，我们补充讲义的22页的上面啊，上面瑜伽师地论的卷86这里有看到吗？啊，这里说由三解脱门增上力故，建立四种法 运陀那、就是乌达那，那就是三解脱门，就是空无愿无相，那就是我们熟悉的无常苦建立无愿解脱门。所以一般我们讲无愿呢，这个愿呢就是了知啊，这个我们的友情啊是无常苦的啊，所以依此而建立无愿解脱门，就是不要再有这个五蕴身心，不要再有三界的轮回啊。空解脱门呢是由于无我而建立的，那无相解脱门呢是由于涅槃寂静。所以很明显的，在我们汉译的资料里面呢，不管是经或者是论，都是以三解脱门来开示的，或者是三法印啊，三法印。好，我们来看23页啊，23页色事分的解释啊，色事分的解释。《瑜伽师地论》卷86这里呢，它分成两个段落来注解这一部经，就是为什么产陀听到涅槃空寂，其心退还，就是他的心呢会退没，会害怕，会不喜欢听到。《瑜伽师地论》这一段的注解呢有两个，主要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有四种相，所以产陀对于寂灭对于这种寂灭的法，其心退还，就是他退缩害怕，有找到吗？好，四个法，第一种相呢，就是于中由见胜利不去路故。由见胜利不去路故的意思就是于涅槃寂静唯见功德胜利，但是呢不乐修行随顺随顺之法就是于涅槃寂静啊，他只是知道有功德很胜利，但是他却不懂得怎么修啊，怎么去入这个涅槃。第二，不信彼得，这个彼就是涅槃啊，不相信呢能够不相信能够得到涅槃，不清净信故啊，就是不能与这个涅槃的道理升起清净的信心，这个是第二种相。第三种相呢，就是于彼所缘不生喜乐，不安住故，就是对于涅槃啊所缘啊不生喜乐，不能够安住。第四呢，于彼而起不乐圣解啊，就是对于涅槃啊不能升起啊不好药啊，就是圣解啊，不乐圣解，就是对他不好药，自己赶快能够证得。与彼相违，当知即是意乐俱行。相反的就是不会害怕，对涅槃寂静、涅槃空寂不会害怕，而且他有意乐而有好药的心，想要去实践啊。这是第一种解释啊。那第二种解释呢？他说又有二缘。依止无我圣解之欲啊，因为有两种因缘，依止这种无我圣解的啊这种啊，他说无我圣解之欲啊，那于彼涅槃由惊恐故其心退还，就是他害怕涅槃就对了哈。害怕涅槃空寂，所以呢他的关键用词就是他对于无我圣解啊，他还没有真正的掌握，所以他对于涅槃空寂就会有害怕。第一个理由，由于此欲不善串习，未到究竟，这个无我圣解的欲啊，他没有串习的练习，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对涅槃产生好药，就他对无我的道理没有深刻的去串习修行，所以他对涅槃就没有产生好药，而且会产生恐惧。第二种缘呢，就是于作意时于彼因缘念忘失故，他作意思维的时候呢， 对于这种无我的圣洁啊，无我的啊忍欲呢啊不善串习，所以呢有产生正念忘失啊的后果，所以他就对涅槃产生害怕啊。又持忍意为串习故，这个忍欲呢，大家看黑板哈，我有写在那一边，有看到吗？它其实上下这样看下来的话哈，无我圣解之欲，另外的翻译应该就是无我忍欲。这个忍呢，就是认可，就是圣解的意思。圣解就是深刻的理解，叫圣解啊。我对这个方法有圣解，就是有深刻的理解。那对于无我，主要是对于无我的道理，他没有办法很深刻的认可跟耗药，这个欲就是耗药嘛，啊，没有串习认可跟耗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对于诸行中了为行智，其心愚昧，就是诸行的生灭法当中啊，有为的生灭法当中，只有为行智，了为行智的意思就是了知只有诸行的智慧，诸行生灭的智慧啊，他对于这个他不理解，产生愚痴，所以呢他就受受的思维说，我而时当何所在，那这个时候我在哪里呢啊，如果说诸行有业有报而没有作者，那这个造作的人修行的人是谁呢，他就产生这种我行的维系的障碍，就是我行就是我见啊，寻求我在实践这个修行方法的一种障碍，就是有我见的缘故。由此缘故呢，作是思维说，我当不有，那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了。那他不会正思维说，唯有诸行当来不有，唯有诸行就是有业有报而无作者，好，他没有办法思考到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是因为在他修观的过程里面有身见为依止，所以呢他对于种种的观察他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为什么说只有业有报而无作者呢，没有造作的人，没有修行的人呢啊，他对于这个没有我啊不理解，不串习，不修行，所以呢他啊面对说我们要证入涅槃空寂的时候，他的心就退缩了，就没有办法弃入。所以由这段瑜伽师地论的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出来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对于涅槃空寂如果不要害怕的话呢，是透过怎么样的修行而能够成就这个涅槃的这种观察呢，无我啊，所以无我呢它是一个基础。我们对于无我的圣解啊，无我的理解越深刻的话，你对涅槃就不会害怕。如果有我的话，你对涅槃就会害怕。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啊，有时候呢，你看古德哈，古德呢很多这种公案啊，都提到说，我们要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修行的活动里面呢、啊，不断的消磨这种我爱我慢，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一些师父呢在磨练徒弟的时候呢，就叫他每天擦地板，擦完之后他就说再擦一遍，擦完之后他说再擦一遍啊。其实就是虽然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些为什么要用这种刁难的方式来让别人来磨练、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师父如果他了解这个弟子呢，就是这种我慢很深奥很深刻的话，他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对治他啊。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说，有时候也是会反效果嘛，他受不了的时候就会绕跑咯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哦，你给他稍微有一点压力啊，他就不来了。我说我们下一次上课要考试《杂含经》，我看一定没有人要来的，我跟你讲。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我啊，是很在意的，其实真的。如果是说我跟你讲说啊，我们下一堂课要考《杂含经》，你就说好啊，师父，我知道多少我就写多少啊。你用这样的轻松的心态，就比较跟这种无我的精神相合。你如果很抗拒说，师父，我们才学几堂课，怎么考试啊？因为我们很在意那个结果，在于自己的自尊，我们才会害怕接受这一种考验，对不对？如果你都以无我来修行佛法，不管师父怎么考我，我会的我就尽我的力，我不会我就说不会，师父你在教我嘛，就是这样。你就是很坦诚的面对这个学习的整个种种考验，那就会觉得内心比较没有压力。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在禅修啊，还是共修啊，哈，如果说我们自己有专注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专注的当下呢，也很希望别人看着我有用功啊，很怕别人看不到我在用功啊。自己用功之后呢，还要传给别人，你看我打坐这么庄严，你看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里面呢、啊、我们就是没有像古代这样啊，古代有很多老师呢，他真的是用这种方式来磨练学生啊。那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你这样的话，我看明天就上报纸了，这个师父在慧瑞讲堂虐待学生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呢，有一些众生他确实是要用这种方式的，有一些学生就不能啊，那会反效果。所以这个就是要观机斗教啊，所以不容易啊。好，瑜伽师地论的文字呢，本来就是比较不好懂了哈、啊，所以大家先抓住一个关键，就是禅陀对于涅槃极境其心退还，他会害怕呢退缩，就是因为他对于无我的圣解没有串习，这样可以吗？你把握这个重点啊。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对于涅槃空寂有信心有好药，就要对无我的圣解要深刻，要去修习它啊，诸法无我，那你就涅槃呢，自然就会能够啊好药，不会害怕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圈圈，瑜伽师地论卷83。那这里呢，他就有给我们分解经文的这些名词啊，比如说《杂含经》有提到一切什么啊，一切诸行空寂，对不对？杂含经的经文是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涅槃，对不对？诸行就是一切行嘛，一切行空寂就是一切行即止，所以一切行或者是诸行空寂的意思就是五蕴都止息了，就是无余涅槃，就是没有这个身体的累赘了，就是连五蕴都舍去了啊，就的意思。空呢，就是烦恼没有了，诸烦恼没有了啊。无所得是什么呢？远离一切相，有没有啊？远离一切相。爱尽呢，不希求未来世啊，就是不会有后有爱，有没有？离欲呢，对于现在受用的，不会有贪爱，不会有喜乐。灭呢，就是灭除所有烦恼。涅槃呢，就是无余一，连这个五蕴也舍弃了。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有可能是一切行即止跟涅槃是相通的，对吧？相同的啊，就是没有这个五蕴的累赘了，真正进入波涅槃啊。所以我们一般凡夫呢，对于这一些是害怕的啊，因为 所以我经常哦，我都听到有一些居士问我说，他说师父啊，我们对于这些涅槃啊、空寂啊、空性啊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就像导师有一本书叫《空之探究》，有没有？很多人上了之后还是不知道，真的是那个空要怎么去修啊？其实啊，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这个空或者是这个涅槃寂静啊，有时候它是一个修行的结果。那个修行的方法就是无我。你如果你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空的境界啊，空寂或者是涅槃的情况，你不用在那里害怕，或者是在那里想象说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不需要，因为我们也想象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修行的结果。那所以我们要从它的因行去着手，就是从无常无我去着手，那我们自然就能够体证什么是涅槃，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继续看应顺导师的解释哈，性空学探源。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这一段文字是非常重要哈。那大家看角注十六有找到吗？角注十六，其实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你看有那么多本呢，都有引用到阐陀经，那么多本都有哦，那么多本书里面导师呢都有引用到阐陀经，就是二六二经。那我只有选性空学探源这个出处给大家看啊，如果你要了解导师其他的说法，可以回去查这几本书啊。那我们来看啊，23页这个性空学探源的内容啊，从缘起的因果生灭，任取其当体，如幻如化，起灭无实，本来就是空寂，自性就是涅槃。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缘起的因果生灭，就是指我们的五蕴身心啊，或者是十二因缘，因为十二因缘本身就是因果嘛，对，因果关系，所以缘起的因果生灭就是指我们的五蕴身心。你要知道它当体就是幻化无实的，它有起灭相，起灭就是生灭相，它有生灭相，但是它是没有自性的，它本来就是空寂，自性就是涅槃啊，它的本性就是涅槃的空寂性。三陀迦旃延经就是迦旃延啊，迦旃延经正是开示这个道理，杂含二六二经说的最明显啊，所以你看我特别选这一部啊。事情是这样的，佛陀入灭后，阐陀啊，就是车逆车夫比丘还没有证得圣果，他向大圣者去求教授，说道：我已知道五蕴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但是我不喜欢听闻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涅槃。 OK， 讲给哈。那下面的白话解释呢，导师说他的症结在于认为诸行是实有的啊，诸行有为法是实有的，涅槃是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有为跟无为他把它断成两节，两个都是实有的，涅槃跟有为啊都是实有，所以呢只能够承认有为法是无常无我，还有呢无为的涅槃是空寂，涅槃是寂灭啊。但是听到一切法是一切法空，涅槃寂静，就不能够惬意，就不能够欢喜。他怀着这样的问题到处去求教授，诸圣者开示，把无常无我涅槃重说一遍，他始终无法接受。后来找到阿难，阿难被为他举出迦旃延经啊，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啊，这样我们就不用看了啊，因为跟上一堂课时候讲的一样嘛啊。我们看补充24页啊，我们看24页哈。 那我们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阐陀比丘的误解必须使他了解诸行非实，诸行呢有为法，不是实有自性的，涅槃无为也不是断灭的，才可以解除他的疑惑。这个中道的缘起法是最正确的应机教授了。那下面两段呢，就是导师白话这个关键的经文啊。试问，这里有两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如实正观世间极可以远离无间？哎，后面多了一句哦，导师说而不起有间，这个是经文没有的，对吗？如实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间。经文是这样嘛？但是导师后面补了一句哦，而不起有间呢？啊，好，第二句，第二个问题：正观世间灭，可离有间而不堕断见。这两个问题，那下面导师就针对这两个问题来做解答啊。先针对第一个问题啊。中道的缘起呢，说明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缘起有，它是因果相生，如幻没有自性的，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所以呢，可离无因无果的无见，却不会执着为实有，这个就是解答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写一，写一个圈圈的一嘛，大家有找到吗？这个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哦，如实正观世间极，可以远离无见而不起有见，这个有见就是缘起有，所以它不会起常见，这个有就是常嘛，啊，不会落入常见，因为他知道这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缘起法，它是缘起如幻而已啊，他没有自信的，所以就离开没有因果的无见，也不会执着一个实有。这个是回答第一个问题。那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世间灭可离有见，但是也不会落入断见啊。那第二个答案就是缘起本性就是空寂的，缘散归于极灭，只是还他一个本来的面貌， 不是先有一个真实的我，真实的法被毁灭了，所以见世间灭是见到法的本性，可以远离有见而不堕落于断灭见。这是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两个问跟答呢，我有把它补充在黑板上，大家有发现吗？最右边那个地方，最右边啊，哈，字有一点小，就是导师呢针对说世间极不值，世间如实正观世间极可离无见而不起有见，有没有？所以我后面加了一句哈，导师在讲义二十四页是不起有见。那如果正观世间灭呢，就是不起无见。这个有见跟无见呢，在杂含经就是极跟灭了，极跟灭啊，极跟灭。所以我觉得导师的注解哈，其实是蛮详细的，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还不理解？还不理解又要再讲一遍。 OK， 我们再先把这一段先看完了哈，然后我再讲，再重讲一次。这是说，这三个字有找到吗？这是说要遣除众生的部位啊，对于什么呢？诸行空寂的部位呢，以涅槃为断灭的执着，不只是在让他知道无常生灭，也要让他知道有法无我，必须啊， 还要呢加上什么呢？从生灭之法、无我之法，直接体见到如幻不实，就是诸法的本性是空寂无自性的啊，这个角度才能深入到诸法当体是空寂性，而显示涅槃的本性是无生。所以我们要遣除众生对于一切诸行的害怕，诸行空寂的害怕呢，不只是跟他说无常无我，还要跟他说在这个无常无我诸法的当体它本性是空寂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他明白说，我们在观察无常无我的有为法的 当体本身就是涅槃空寂，它不可以离开有为法的。涅槃空寂就是在有为法的当体去体验。所以有为法为什么能够体验到空寂涅槃呢？就是因为有为法的当体是无有自性，它是缘起如幻的法而已。好，所以它必然呈现出来的样貌就是无有常性，无有我性。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说，有为它就可以体验无为。所以大智度论有一句话很有名，就是我们要体验无为法空寂，不能离开有为啊，离开有为你就找不到无为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古德不是有一个寄颂说离世觅菩提，还有呢好像如什么兔脚，找寻兔子有脚啊，就是你是找不到的啊。就是其实菩提就是在世间，这个世间、哦、不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纷纷扰扰的红尘啊，它那个世间呢，菩提不离开世间，那个世间是指我们五蕴身心、哎、这个有为法。所以涅槃呢、啊、你看哦，为什么说涅槃不可以离开这个五蕴的有为法当体去体验呢？你看阿罗汉、哦、他一证得涅槃之后呢，这个五蕴身心还在不在啊？在。他不是说这个五蕴身心立刻就消失了，不是哦，他五蕴身心还在。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现在看起来虽然它是烦恼业力杂染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它是缘起、和合的法，无有自性的话，当体就可以知道它就是毕竟空性，就是涅槃即灭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当然也许大家说，那 我知道无常无我，但是为什么还不能够知道涅槃空寂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还是隔了一个面纱在看，你就永远看不清楚。要把这个面纱拿掉，就是要观察无我嘛，啊，无常无我，在这个五蕴身心破除这个无我才有办法啊。那这句话呢，导师的白话的这两个问答，我再重讲一下了哈，有些人还是听不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导师的问答啊，为什么如实正观世间寂？如果我们能够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的升起啊，集起嘛哈，就不会啊，就可以离开无见，而不落入有见。那我们如果能够观察有因有缘世间集，就是我们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五蕴身心集起了，那因缘集起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就不会落入这一种、无见、就不会落入生灭呢、死了之后呢，生命死了之后就是断灭、你不会落入这种无见，但是也不会执着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这种有见。因为这种缘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它只是因缘和合的法，因缘消散它就回归寂灭、所以 世间急，它不会落入有见啊。那世间灭呢，也不会落入断见啊，因为世间灭只是因缘消散，还它本来的本性啊，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我，还有真实的法即灭了啊。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五蕴身心的灭呢，它只是回归诸法的本性空寂性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落入断灭啊。这一部经是很深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禅陀一听完就见出果啦，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让大家理解得很好，也是正常的，所以大家多读几遍吧，哈。因为我觉得瑜伽师导师的解释已经很白了，如果你还是抓不到要点的话，可能就是要多回去思考了啊。因为如果是按照黑板的这两句话来看的话，其实它是跟经文是差不多的，它补了那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有情的五蕴身心的升起，这个急是升起嘛，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我们看到这个五蕴身心的升起现起了啊，那就是看到生命呢，从死了，今生死了之后呢，又有一个新的生命产生，就知道呢这个啊五蕴的生灭相续啊，它是不是断灭的，它不是断灭的啊，所以它不会执着有一个断见。所以这个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婆沙论的解释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概念上呢，先要建立说五蕴的集起，五蕴的灭去，今生的五蕴集起，那下一生的五蕴又集取，这中间有一个就是不长不断的延续，所以它是不会断的。那如果是我们的五蕴因缘结束了啊，世间灭的话，那我们也是会认为啊，不会执着为一个常见啊，不会认为啊，就是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个好像这个灭哈，我们可以从婆沙论这里的解释来看呢哈。如果我们看到诸蕴相续，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啊，我们从 baby 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看到五蕴的相续，它是一种生灭的现象。那知道呢，这个五蕴它就是非常的，它不是恒常不变的，所以就不会执着为一个不变的五蕴啊。所以这里的灭啊，让我们好像跟平常的概念不太一样哈。这个灭呢，应该要如导师那边所写的，就是不会落入无间了啊，不会落入无间，就是因缘消散而已啊。但因缘和合，它又出现了啊，就是看到五蕴的这一种相续啊，此因灭已，亦因相续。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没有解脱的话，这个缘起啊，都还是要多多的去深入理解啊。好，那这个是这一部经，我们再来继续看下一部经啊，来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是第几经？二六三经。二六三经呢，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经啊，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啊，我也讲过很多遍了这部经。书本，我们先看书本哈，45页的下面，应说经有没有？应说经，这部经是佛陀讲的，佛陀在居留国，佛跟比丘们说，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非不见啊。这个知见呢，这个知见呢，在我们待会看那个补充资料呢，你会发现这个知见其实它是两个来的，两个名词啊，知跟见它是两个名词，所以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哈，知 圈起来，见圈起来哈。我以知以见，所以能够得到烦恼的断尽，非不知，非不见。有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确认说，这个知见呢，就是智慧的别名呢。知跟见都是智慧的别名啊。待会我们看巴利文，你就知道哈，它是智慧的别名来的。一个就是知，加雅啊，雅雅。一个呢就是巴萨底，见。那经文我们继续看哈。那为什么你要说以知见可以断尽烦恼呢？啊，那知道什么内容，见到什么内容？哦，他说要知道五蕴，五蕴的集，五蕴的灭。好，我们看课本46页哈。那我们如果能够知见五蕴的苦，五蕴的集，五蕴的灭，才能够得到漏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啊，云何以知见故得漏尽，非不知见啊。他说如果是我们能够知道苦集灭，才能够得到漏尽啊。那如果是不修方便随顺成就，如果我们呢，只是知道而已，但是不修方法，不依照修行的方法来实践，那就没有随顺成就的能力，而只是呢用心来求啊，祈求令我烦恼断尽，心得解脱。当知这个比丘终究不能得到漏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修习，没有加行，没有方法修行，不修行什么呢？37道品。到这里可以吗？啊，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这段经文的第二行来看的话，我们要解脱烦恼呢，我们的心要心开意解啊，主要还是我们要修行啊，要修行方法，那不是用祈祷啊，不是用向佛菩萨求就能够得到断尽烦恼的，那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这个用心求啊，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求不到的时候，就有求不得苦咯啊。那下面呢举了一个譬喻啊，他就说就好像母鸡孵小鸡啊，孵这个鸡蛋，它生了很多鸡蛋，但是它不能够随时应卵啊。这个应就是能够保护啊，应庇啊，庇佑这个鸡蛋，消息冷卵，消息就是斟酌，斟酌冷跟热啊。就是这个母鸡啊，它要斟酌得很好啊。如果它没有随时的保护这个鸡蛋，没有给它温暖的这种斟酌的这个孵蛋的话呢，而只是内心里面希望这个小鸡啊能够用嘴巴或者用爪啊破壳而出，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那个鸡蛋呢，是小鸡呢，是没有能力呢啊，用这种方式来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母鸡不能随时照顾这个鸡蛋的冷卵，长养子固啊，就是它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个蛋。如是比丘如果不勤修习37道品，他却想要得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无有是处，有没有？好，下一段。相反的，如果比丘随顺成就啊，虽然如果比丘他能够啊随顺，然后修习37道品，他虽然没有愿望啊，不欲令漏尽解脱，虽然没有这种欲望得到漏尽解脱，但是他却能够自然漏尽心得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修习故。 他有修习三乘七道品，所以他自然就能够得到解脱。虽然他没有追，没有求啊，没有所求，但是他自然会得到解脱。就好像母鸡孵蛋呢，它能够随时保护，能卵斟酌得很好。即使它不想小鸡自己破壳而出，但是因缘到了，这个小鸡自然就能够破壳而出，安稳的出生。为什么呢？因为母鸡有照顾好这些鸡蛋。如是比丘，如果善修习方便，即使他不想获得漏尽，但是比丘会自然得到漏尽，得到解脱，因为他有修学三十七道品。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再把后面的两个譬喻稍微讲一下哈。另外一个譬喻呢，就好像这个工巧师哈，一个师父跟他的弟子，那每天呢要用斧头来劈柴啊，手抓着这个斧柄啊，斧科就是斧柄，斧头的柄啊，每天抓，每天抓，抓之不移啊，就是长期的抓，渐渐为尽，那个斧头的柄啊，就越抓越小了哈，手指出现，就是手指的烙印啊，都出现了，但是他不会觉得每天每天抓哈，这个斧头的柄啊，慢慢会为尽啊，慢慢会消失。那就好像呢，比丘如果啊，他有精勤修学三十七道品的话啊，我们看四十七页啊，虽然他不知见啊，虽然他不去想今天烦恼断尽或者明天烦恼断尽，但是这个比丘自然烦恼就会断尽。为什么？因为他有修三十七道品。这样可以吗？第三个譬喻就是像 一艘船啊，那停在海边，历经了半年的时间，风吹雨打啊，风吹雨打，还有太阳晒。那绑在船上的这一些绳索啊，绑的结呢，渐渐的都会自动的断除。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风吹雨打嘛，啊，就是受这一些啊外缘的侵蚀，所以它自然呢，绳索的结呢都会渐渐的断除。那比丘如果有修习三十七道品，一切的结、福、死、烦恼、禅，渐得解脱。所以呢，有修习三十七道品的话，就好像我们绑在内心的千千结啊，它自然一个一个就会断除了、断落。这样可以吗？好。那佛陀说这个法的时候呢，在座有60位比丘得到解脱漏尽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在《杂含经》是非常有趣的啊。那我们注解啊，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讲了，我们下一次再讲啊。我们待会第三课就要讲故事嘛哈，所以我们这个先把这个经文大意先讲完，补充我们下一次再讲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